我们今天一起要看的经文是马太福音第六章七到第十三节。那在你们分开之前，有没有人知道马太福音第六章七到十三节是哪一段的经文？应该也是我相信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都会背的一个经文，有没有？我们都会背的一个经文，就是刚才我们大家都在背诵的主导文。好，我们分开，我们翻开圣经马太福音第六章七到第十三节，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第七节我们一起来念：你们祷告不可像外邦人，用许多重复话，他们以为话多了必蒙垂听。你们不可效法他们，因为你们没有祈求以先，你们所需用的你们的父早已知道了。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我相信我们每次至少星期天来到教会的时候，我们都会一起来向我们的神祷告，而且我们一般都会念主导文，就是把这一段的按照主耶稣所教导我们的这个祷告来向我们的主祷告。我们也大家很清楚，我们当基督徒的祷告应该是一个很正常我们经常做的一件事，所以我们今天呢就会来具体来分析一下主耶稣教我们祷告是会包含哪一些方面的一些教导。我们曾经在一个杂志里面，我看过一个报告，那报告正好也是去访问很多的基督徒，说他们每天来问他们说，每天一般的基督徒会花多少的时间在祷告上，然后平均的统计其实会让人稍微应该说让我们都吓一大跳。根据那个杂志的访问呢，平均的普遍的基督徒平均每一天花的时间在祷告中花的时间不到三分钟。那也可以想一下，如果真的是起床了之后第一件事先向神祷告，然后谢饭祷告，每吃一顿的饭还在祷告，当中还要祷告，晚上肯定睡觉之前还要祷告，总共加起来平均不到三分钟。牧师呢，牧师就好多了，牧师呢还能达到七分钟呢，牧师平均会花七分钟在祷告中，每天都会花七分钟。我们看了我就会相信，为什么呢？为什么我们一直强调说祷告很重要？为什么我们强调在教会中祷告会很重要，公祷很重要，但是反正好像很多人都不怎么愿意来参加？我相信也是一个神学方面的一个问题，可能我们对祷告有一些不太正确的一些的态度。可能呢我们也曾经已经被失望过，就是好像我们向神祷告的神没有垂听，或者我们觉得神没有垂听。我们往往会发现最积极会祷告的一些的基督徒是刚刚受洗的那些基督徒，然后老基督徒呢就会祷告的越来越少，后面呢甚至呢他祷告的动机也不是说一种跟神的一种沟通， 反正是变成了一种习惯，变成了一种守法律，有点担心说我们不祷告神会来惩罚。那这段的经文呢，正好前面我们也知道，正好这些门徒就到主耶稣那里去，就问他，主啊，我们应该要怎样祷告？然后第七节主就告诉他们，你们要祷告的时候要这样讲。我想我们用主导文来分析一下，主到底向我们的要求，对我们的要求是什么，他要我们怎么向他祷告，其实可能是一个最好的例子，因为典型就是主耶稣在教我们要向神祷告。我们今天呢，可能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刚才今天有跟吴样讲，我都有点担心我今天的讲章稍微有点丰富，所以我们也不会说把每一点每一个小点都讲得很清楚，我们就主要把一些的大概念列出来。首先呢，主耶稣就告诉我们，第七节，你们祷告不可像外邦人一样用许多重复话，他们以为话多了就必蒙垂听。所以主耶稣一开始就劝我们说，不是那位话多的，不是那一位在教会里面工党的时候会开口祷告讲得很好听讲得很多的那个，就是一个很好的祷告。约翰福音第四章二十四节，我给你们念一下哈，那也就告诉我们，神是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马太福音第十五章八节还有一段，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然后第三个经文就是刚才我们念的，他们以为话多了就蒙垂听。我们所以要知道，神所追求的，或者神让我们所追求的，其实是我们的心态，我们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拜他。神不在乎话多或者话少。那具体讲到我们要怎么开口，第一句就是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来把这些几个词稍微分析一下。父神让我们称他为父，其实父呢，就会用我们人所能理解的那种观念，最能描写我们跟父神应该有的那种关系。为什么？他不是不仅仅是王，他是我们的上师，是我们的长辈，是我们要敬畏的神，但是跟我们的关系是一种会为我们有所付出的那种，就是像父亲跟小孩一样。我们会说我们在天上的神，其实主耶稣就一直在提醒我们，父神在天上，我们在地上，父神是公义的圣洁的，我们仍还在罪里面。同时呢，也会让我们心望着天，抱着这个希望，知道我们只要把我们仰望在主自己的手中，信靠他，我们就可以得救。约翰福音第三章十三节我也帮你们念，除了从天降下仍旧在天的人子，没有人升过天。所以我们知道我们所谓的天，就描写天国神在的地方，圣洁的地方，让我们当我们一开口说我们在天上的父，就望着父神。路加福音第十八章一节，耶稣是一个比喻，是要人常常祷告，常常祷告，不可灰心。以前中世纪之后，欧洲这边有一些的修道院，然后里面就有一些人，就是因为这一节的经文，说耶稣有这个比喻，是要叫人常常祷告。他们那个修道院里面呢，确实就是常常祷告。除了 每天必须要做的那种东西，要吃啊，要做饭什么的，但是基本上就一直一直跪在那里就在祷告。我相信呢，刚才主耶稣告诉我们的不是话多就是好，所以常常祷告也是不是指我们讲的话多或者话少，其实指我们的一种心态，在我们做的每一件事，在我们做的每一件事的这个态度上，我们要以一种向神祷告的那种态度去做。最有趣的第一句我们在天上父里面其实就是这个我们，你们有没有发现主耶稣或者神跟人定的约好像从来没有个体的跟你一个人定一个约？你有没有发现说主耶稣自从他走了之后，在地上建立了教会之后，他一直是强调一个群体，信徒的一个群体，我们的父，不仅仅是我的父。我们现在呢，这个现代主义或者应该是说现代后主义的，一直是强调个人，我个人跟神的关系，神给我个人的一些的启示，但圣经反而是强调群体，是我们，我们大家的父。主耶稣教我们的这个祷告主导文第一句就是开口向神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后面呢就接着有七个祈求。第一个祈求呢就是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第二个呢愿你的国降临，第三个就讲到神的旨意，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然后再讲到我们的需要，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第五个祈求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第六个不叫我们遇见试探，第七个呢叫我们脱离凶恶。我们把这些呢一个一个的花一点的时间来稍微看一下。第一个祈求就是说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其实我们可以留意的是这七个祈求里面前面几个都是什么，都是为神而求，不是为我们个人。第一个说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这个也会一直提醒我们，把我们让我们谦卑下来，把我们自己的地位降低，我们是尊神为圣，我们自己不是圣洁的，我们自己是有罪性的。然后呢也会提醒我们第一句，我们当人我们最终的一个目标，我们一生一辈子要做到每时每刻都要做到的第一件事是什么，是要荣耀神，让神的名得荣耀，我们要尊他的名为圣。诗篇第111篇3节告诉我们说他所行的是尊荣和威严，他的公义存到永远。当我们向神祈求的时候，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同时也要提醒我们他的名是圣洁的，我们不要太随便来用神的名。第二个祈求愿你的国降临，又是让我们谦卑下来了，我们所追求的不是我们现在世上的一些目标，不是我们现在的目的，我们所追求的是神的国。我们一般会说我们追求的神的国，神的义，所以下面第三个就是讲到神的义了。讲到神的义呢就是第三个祈求，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看我们今天会稍微花一点的时间在神的旨意这个观念上。你们相信不相信祷告能带来变化？ 我希望当然我们相信祷告如果不带来变化，我们为什么还要祷告？但是我们更具体的来稍微分析一下所谓的变化是哪方面的一些变化，或者我另外再问，是谁变？我们祷告是谁变？是神的计划变了，神变，或者是我们会变？对，庄已经说了，是我们。有一些稍微比较极端的牧师曾经说，你知道吗，神的计划呢其实是有移动性的，我们呢就可以为一些的变化来祈求神，只要我们很诚心的来祈求，神最终就会听我们了。这个概念呢会有一些的问题，我们如果用简单的一些例子来考虑，其实就会发现的。用一个可能大家觉得比较好笑的一个例子，中学是典型的一个场合，有一些男生就慢慢的会对女生慢慢开始感兴趣，有些女生会慢慢对一些男生感兴趣，那有一个学生呢就看上了一个女生，就向神祷告说，主啊，是吧，你让前面第一排的那位女生让她喜欢我吧。然后呢那个女生呢其实心中所看上的是另外一个男生，又向主祷告说，主啊，你让第三个这个另外一个男生能够喜欢我吧。我相信这个状况，在这个情况之下，我们没有办法怀疑他们是否是诚心在祈求神的。你们如果自己经过这种问题，肯定是知道是很诚心在祈求的，很诚心的祈求神，你真的让他喜欢我吧。但是当然没有这回事，不是你一诚心祈求就有用。约翰一书五章那边有两节的经文就更清楚地告诉我们，其实更有名的是约翰一书五章十五节，既然知道他听我们一切所求的，就知道我们所求与他的无不得着。听起来很伟大，哇，我们求他他就必听，然后我们所求的无不得着，意思就是说我们所有求的都能够得着。但有的时候我们在教会带查经的，就所以会鼓励弟兄姐妹不能短仅仅看一段的经节，还要看上下经文。因为十四节就前面那一节就说，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这是我们向他所存坦然无惧的心。那我们把第十四节也扯进来，整个状况又变了。对，是我们所求的神就必垂听，但是呢还有一个前提，前提是什么？神的旨意。第十四节告诉我们，我们若照他，就是照神的旨意求的什么，他就听我们。我们再花一点的时间在讲神的旨意。其实我们知道整一本的圣经就向我们启示神的旨意，我们来稍微分析一下神的旨意到底是什么。是不是神的旨意必行，或者神的旨意是我们顺服的时候才能行？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好像是表面上是好像是只有一些的神学家会感兴趣的一个问题。刚才马太福音六章十节我们就看到了，我们应该祷告的是，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地上天上。有一些人他们会相信其实神的计划不会变，而且神的计划必须会实现。如果是那样， 我们还需要祷告吗？如果我们的祷告对事情没有一点的影响力，我们还需要祷告吗？这个概念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要知道神的拣选或者神永恒中的计划跟所谓的决定论是不一样的。他这里所牵涉到的就是一个观念，就是神的主权，还有我们当人顺服神的责任。我是很希望就这一点，为什么我们要花一点的时间在这一点上，就是我们这一点必须要弄清楚，要不然呢，我们向神祷告的这种心态呢，一直会有一些影响，一直会有一些的不正确。在神学里面有一个已经很古老的，就从奥古斯丁已经开始讲的一个概念。这个神学概念虽然很老，但是其实对了解这一点呢很有帮助。怎么讲呢？我们会把神的旨意呢分成有两个不同的概念。一个呢是神向人启示的那个旨意。所谓的这个旨意呢，我们也知道，就是圣经里面讲的法律啊、实际啊、登山宝训呢、啊，给我们定的目标。而且我们也知道，神用法律给我们定的这个目标，我们一直是没有办法遵守的，我们是一直在违背的。所以这个旨意，这方面的旨意呢，是行不通的。神是用这个目标来让我们看到我们不配，我们有罪性。另外神的旨意我们还分成有一个永恒中的一个美意。这个永恒中的美意是神从太初到现在到以后都不会变的。我们刚才唱的第一首诗歌每天选的66首啊，里面有一段很美的，就会讲到神的一个本性是什么？昔在、今在、永在的神。昔在、今在、永在的神，其实会讲到什么？就是永不变的神。神曾经答应我们的，他必守。神是一个守约的神，所以我们才可以信靠他。他答应的我们的，我们才有把握他的应许，他必行。我们再来看神的旨意呢，这样说呢，还是好像有两个不同的方面。一个呢，只是要靠神自己，是神自己定的，我们无论如何都没有办法让它改变的。然后有另外一个呢，是需要我们通过我们的顺服来实行的。那当然，我们做所有的事情呢，凡是极端的，就好像不太正确。有一个极端是说神的旨意必行，我们不需要祷告了；有另外一个极端说，我们只要祷告就可以改变世界，改变一切。约翰福音，没有，约翰一书5:14-15，我再给你们念一下：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这是我们向他所存坦然无惧的心。既然知道他听我们一切所求的，就知道我们所求与他的无不得着。我们在提醒我们自己，我们求神呢，是要符合神的自己的旨意的。有的时候，我们组织一些祷告会的时候，我们求神任何的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还是要先对我们自己有一个考核，我们现在所求神的是否是符合神自己的旨意。你如果很诚心的求神让某某人开始喜欢你，或者求神说让你能够快点发财，或者让神保护你逃税不要被政府发现，或者让神保护你你在外面有外遇不要让你老婆知道，这个很明显神不会听。 在这里呢，我们也应该要提醒我们自己，很多人会告诉我说，其实神对人的要求我们并不是很清楚，神对我们人的在日常生活中定的一些的目标，一些的要求我们都不知道。到底今天早上没有，是上个礼拜跟 John 在讨论一个很有趣的意思，什么基督徒 会问的一些问题，基督徒应该不应该买股票，对吧？很多东西好像圣经没有告诉我们，其实这些观念都是假的。如果我们只要全心的来分析，圣经都告诉我们很清楚。那现在还有另外一个问题我们要解决的是，好像有的时候我们是按照神的旨意来求的，然后他仍然不听我们。给你们举一个例子，6年前了，对我印象最深的一个例子，当我爸发生的那个意外，在医院的时候，我记得我们整个教会群体，每一个肢体，每一个会友，都很诚心的在求神，让神在保护他。而且我相信很多教会会友也会求神说，为了教会以后的发展，为了以后教会的事工，让神来保护他。这个很可能是符合神的旨意的一个要求，但是神还是没有听。为什么？就是刚才我讲的，除了神向人已经启示定得很清楚的这个旨意，这个目标，这个法律以外，我们还必须要相信，信任神，还有他自己永恒中已经定好的那个美意。其实圣经里面也有这些的例子。我们知道大卫本来早是要给神建一个建圣殿，是吧？撒母耳记下应该7章就讲到大卫是想要给神建圣殿，但是神明显就是不想要他那样做，其实不是坏事。但是神有的这个永恒中的这个计划，这个美意，其实也是同时就是我们当基督徒，我认为是最大的一个安慰。因为我们有一些东西虽然我们现在不了解不明白，但是可以相信信任上帝，他有他的永恒中的那个美意。上次我讲到有一次我是用根据海德堡的那个要理问答跟你们分享的，那海德堡的要理问答第一个答就是问了什么，你生与死的唯一安慰是什么，第一点就是讲到这一点。后面答是什么，我最大的安慰就是在生和死两者之中，我的身体灵魂都不属于我自己，乃是属于我信实的救主耶稣基督，他用宝血完成涂抹了我一切的罪恶，并且救赎我脱离魔鬼一切的权势，他保守我，若非天父允许，现在就来了，若非天父允许，我头发的一根也不能掉下。我们虽然在我们周围看到很多的恶，很多的罪，但是我们可以相信说，我们最大的安慰就是有神在掌权。如果我们向神祷告，而且是很诚心的，为一个甚至很良善，很符合圣经，或者甚至符合神本性的一个目的向神祷告的话，然后好像神仍然不垂听的时候，你就要提醒自己说，我们还是要信任上帝。很可能上帝在我们所能够看见到所能理解到的这个范围之外，还有更大的更美的更好的一个计划。 很多人说，既然神有一个我们现在还看不到或者不能了解摸不到的那个计划，一个这方面的一个旨意，那我们怎么祷告呢？其实这个问题很简单，当然我们就凭着神向我们启示的这些话语来向神祷告。讲到圣经，我们知道圣经就是神的道，我们知道圣经已经完整了，就是说神要向人启示的已经完整了。刚才我讲的说，主耶稣临教我们祷告之后，他会强调我们，强调群体，从来没有一个很个体化的一个信仰。我这边在说，我不否认有一些人很可能会有一些的启示，或者有一些的这种跟神的，我们可以说比较神秘的，或者比较亲，或者比较个体化的一种沟通。但是我们要知道，神向我们启示的永远不会违背他自己的道。所以呢，我还是鼓励大家，我们可以以神的道为基础。加尔文曾经讲了一句话，他说神保密的计划就没有向人启示的计划，我们人就不应该多去追求了。明显神没有向我们启示就是我们不该知道的一些东西，但是神向我们启示的，我们人就有责任去了解去学习。所以从神学的角度来看，约翰一书五章那里讲的，我们若知道神的旨意，祈求的时候神就会听，意思就是说当我们所求的正好是符合神的旨意，他向我们启示的旨意也符合他没有向我们启示的旨意的时候，我们所求的就会实现。那为什么要祷告呢？我们是要当神的器皿。你们有没有发现神做事好像从来不会很神秘的就把事完成，他要把一些的大众养饱的时候，其实他也可以说你们就饱了，但他不会，他会神虽然行一个神迹让他们吃五饼二鱼啊，最后还剩很多，但是那些人还是要吃的。我们也知道好像神做的事情，我相信我们大家都很清楚，神不需要我们参与，神自己就自足自够了，他是圣洁的全能的一个神。但是他伟大的或者他慈爱的，就是经常令我感动的一件是什么，他愿意跟我们有沟通，他愿意让我们有参与。当主耶稣去参加那个喜宴的时候，酒没了，主耶稣所行的那个神迹是怎么行的？他不会说、哦、就有酒在外面你们去看看，没有，还让他们把那个酒啊水啊倒来啊倒去啊，然后最后还才变成酒。我们的救赎你们有没有考虑到，既然神拣选了我们，他也可以说你就是得救了。其实事情多简单，但是不会的，神会让我们有参与，他会赐给我们有信仰，而且我们要靠着凭着这个信仰来学习依靠他，来学习跟罪恶战争，来学习来跟他一样有这方面的付出，有这方面的奉献。有一些人一直会觉得，如果神已经把事情定好，为什么还要祷告？而且我就觉得这个问题正好就是我们不爱祷告，或者我们会花很少的时间来祷告的其中一个原因。我们会觉得神都掌权了，我们为什么还要祷告？这个就是一个很明显人逻辑思想的一个问题。我们人的逻辑思想呢，就会说就有那种或者那种概念，或者是我做，或者是神做，但神跟我们不一样，他会让我们有参与。有一些人说神的主权 还有我们人的自由意志，我们是怎么把它扯在一起。然后有一个牧师，一个美国牧师 Charles Spurgeon 就讲过，他说我们要想办法把它扯在一起，把它拉在一起的东西呢，都是一般是不在一起的东西才要那样做，就是互相为仇的东西，我们才要把它硬要把它拉在一起。但是我们要知道，神的主权跟我们的自由，神的主权跟我们的责任本来就是在一起的。如果你为一个朋友祷告，他生病，你为他祷告，最后他真的是恢复了，其实神的主权、你的责任、你的祷告，其实真的是没有任何的冲突的。我觉得真的是神最奇妙的一件事，神的慈爱的表达的其中的一个方式，就是会神会让我们有参与。第三个祈求，刚才我们讲了，就讲到神的旨意。第四个祈求，才讲到我们自己的需要。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第四个祈求是第一次我们为我们自己的需要来祈求，而且呢，会不会这个饮食就是指我们每天吃、每天喝的呢？可能不是。约翰福音16:33，我给你们念一下：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因为什么？我已经胜了世界。我们知道，圣经往往所讲到这个饮食，或者这个天父给我们的这个量，这个粮，其实就是指神的道。我们日用的饮食，再提醒我们呢，我们又是说我们呢，不是我，是我们，我们是一个群体。在马太福音6:25，刚刚就是在这个主导文前面所记载的那一段经文，正好主耶稣就说：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也不要为身体忧虑穿什么。生命不胜于饮食吗？身体不胜于衣裳吗？所以我们这边知道说，他后面讲的这个我们日用的饮食，很可能不仅仅是指我们真的就是物质上吃的喝的东西，而是指的我们灵命上所能够得到的喂养，就是神的道。很有意思的是，我们日用这个日用，一般西方语言它会翻译，把它翻译上是每天或者日日，就是 daily， 或者用德语来说 tagli。希腊语它这里用的词是 epizon。epizon 呢，它有几方面的一些的意思，一个呢是真的是指的有一点是 supernatural 超自然的那种意思。约翰福音6:51那里所记载的，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如若吃之粮，就必永远活着。所以我们知道说，日用的饮食很可能也就指的这个天上神所降给我们、赐给我们的这个粮。日用呢，同时也会强调说，我们确实是每天都要用的。或者如果我们用希伯来人的这种对这种日常或者每天的这种概念去理解，他们每天呢，有的时候也有一点那种滋味，就是说明天要用到的那个意思，就是说我们今天要准备我们以后我们明天要用到的饮食。而且后面那一段我们是怎么求的，我不是说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要赐给我们，这个我觉得应该要鼓励我们。有的时候我们 生活过得匆匆忙忙，都会一直觉得，哎，今天还没有时间看经，我明天再来吧，或者我星期六再来吧，或者星期六来不及，反正在星期天在教会里面会听到一些。其实这个不够，神叫我们向他祈求的，很明显是说，我们日用的饮食，第一，我们是每天都要用到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赐给我们这个词也是很有意思，不是我们自己赚回来的，不是我们自己去上神学课程去听到去问去寻找就得到的。我们很明显，我们自己日用的饮食是神赐给我们的。约翰福音第六章四十四节，若不是差我来的父吸引人，就没有能到我这里来的。然后后面还括号说，到我这里来的，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日用的饮食，我们要追求，我们要今日来追求，但是我们要感恩，因为是神赐给我们的。约翰福音六章四十四节这里讲到的是，没有，如果不是差我来的父，就是如果不是父神吸引的人，就不能到主耶稣那里去。而且括号后面还把它讲得更清楚，所谓的到我这里来的是什么意思，就是那些在末日我会叫他复活的那些。这个就让你毫无疑问，让你知道他讲的是指所有能够得救的信徒。第四个祈求，主耶稣应该就是告诉我们说，鼓励我们说，要好好去学习神的话语。为什么要学习神的话语呢？为了要保护我们，为了要让我们能够脱离凶恶，就是后面讲的，或者让我们为我们以后明天后天以后所需要的时候。第五点，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第五个祈求，我们后面是知道神给我们定的法律有一个作用，就是让我们能够知道，让我们能够意识到我们的罪性。那我们是需要被赦免的。我们已经得救的基督徒还需要吗？还需要每天都那样祷告吗？其实主耶稣就告诉我们，是的，你还需要。诗篇三十二章第六节，为此，凡谦卑的人，虔诚的人，都当，趁你可寻找我的时候祷告你。其实，我们知道，所有虔诚的人，虔诚的基督徒，都必须还是要寻找主耶稣，寻找神，而且一直向他祷告。那有另外一个概念，也同时已经放在这个祈求里面了，免我们的债。我们很谦卑的到神面前来认罪，求他免我们的债。后面那半呢，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我们从神那里领受的恩典要跟世人分享，或者主耶稣给我们的大使命就是这一点。你别以为神拣选了你了，然后你就自己自娱自乐，在那里享受神的恩典。我们是有责任要把神的恩典分出去。第六个祈求，不叫我们遇见试探。其实主耶稣没教我们说可以祈求说，不要有试探。就是我们这里求的不是说关于试探的存在，我们所求的是不要让我们遇见肯定会有的试探。这也是在提醒我们，我们周围肯定是会试探的，我们周围肯定是有罪恶的。约伯记七章第一节开始就讲了，人在世上岂无征战吗？他 他的日子不像故宫人的日子吗？其实提醒我们说，我们在这边呢，要做好准备，要过苦日子。彼得前书五章八节也告诉我们，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遍地都是，寻找可吞吃的人。我们在这个环境之下，我们就求神说，不要叫我们遇见试探。为什么彼得前书彼得要让我们说要警醒？因为魔鬼像一个吼叫的狮子，遍地都游行，一直在寻找可以吞吃的一些人。其实也要提醒我们说，魔鬼，我们要知道他有时候做事其实是很有他的那一招，意思说很可能你不会发现是魔鬼，所以你要谨慎。第七个祈求，求我们脱离凶恶。这个是最后一个祈求，为什么是把它放在最后？因为刚开始第一个前面三个祈求，我们要先求神的名，让神的名得荣耀，然后求他的国，愿你的国降临，然后知道我们自己这一边要经过的痛苦，叫他来赦免我们。但是呢，这个赦免我们或者这个解放我们呢，必须也要符合神自己的旨意。当主耶稣快要被钉在十字架的时候，我们也知道他曾经有向神祷告。我现在拿的例子是路加福音二十二章四十二节，主耶稣说，父啊，你若愿意，就把这杯 撤去，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把他最后，把这个救我们脱离凶恶，把它放在最后呢，其实也就是提醒我们，这个是我们所有的祈求里面应该要把它放在最后的那个祈求。我们先求神的国，神的义，最后呢再求神来保护我们，但是不是要按照我们的意思，要按照神的意思。我把今天我们的这个信息稍微再总结一下。我们祷告呢，为什么要祷告？因为祷告呢是神赐给我们人的一个工具。我们不是通过祷告可以威胁神，或者来逼神，或者求神改变怎么样。因为真正的诚心的祷告也是神赐给我们的。我们知道说神是守约的一个神，就刚才约翰一书五章刚才我们念的那两节经文，我们真的是可以信任这两个经文，只要我们按照神的旨意去求，神必垂听。最后有几点我想鼓励我们众弟兄姐妹，当我们以后祷告的时候，让我们来考核我们每个人自己，我们是否是以主耶稣教我们的这种心态来向神祷告？我们是否是把祷告看成是神永恒中的计划的一部分，而且呢，把祷告看成是神赐给我们一个可以参与他事工的一个机会？你们要想到，神，伟大的神，让我们有机会可以参与他的事工，这个是很伟大，很，就是表示他的爱的一个很美的一个方式。第二点呢，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所祈求的是否是符合神自己的旨意？我们还是要可以把耶稣当成我们的榜样。主耶稣知道，如果是遵守神的旨意，就是要死了。仍然，他可以说，不要按照我的 意思去成就，乃是要按照你的意思去成就。我们祷告的目的是什么？不是我们自己的需要。当然主耶稣知道我们是软弱的，所以他也鼓励我们后面为我们自己日用的饮食祷告，但是其实呢是要让神的名得荣耀。这里再跟你们分享诗篇第50篇15节，并要在患难之日求告我，我必搭救你，你也要荣耀我。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应该要祷告的目标目的。患难中把我们的患难把我们的需要交给主，但是也能够有信心主会搭救我们，而且最后呢我们还是要达到的目的就是要荣耀主。第四个祈求就会鼓励我们了，我们必须要学神的话语，我们要越来越亲近他，我们要越来越的来了解他，来知道他基本上对我们的要求是什么。第五点呢，特别是考虑到刚才我跟你们分享的那个统计那数字，每天三分钟可能是不够的，当牧师的每天七分钟肯定是不够的。我可以鼓励大家去祷告，你随时随地都可以祷告，你一想到一件事你稍微心里安静下来，哪怕是两句话你都可以向神讲的。我们要经常跟神沟通，而且不是要让神来改变，是让神来改变我们。第六点呢，是最主要的，当我们祷告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有信心神会垂听。当然我们今天讲了我们所祷告的所有祈求的当然要符合神自己的旨意。最后供应大家有几个问题你们可以稍微去考虑，当我们求神来帮我们解决我们日常生活中所遇到的一些困难一些的问题的时候，你们会认为他们神会干脆把那个问题帮我们给解决掉，或者他会赐给我们有力量智慧来解决来面对这个问题，或者来承担这个问题。当我们求他说帮助我们能够理解明白他话语的时候，他是否是就是在梦中出现一致性把这方面的理解交给你，或者他会赐给你有力量赐给你有这方面的决心能够每天读经学习他话语。我在想六年前当我在医院里面为我爸的生命求神的时候，他反而没有把我爸的生命给我，但是呢他把一个更坚定的更伟大更美的一个信心赐给我，让我能够以后更加的来依靠他，更加的来信任他永恒中的这个美意。我们低头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主啊，当我们在你面前聚集在一起的时候，主啊，我们真的是要献上我们的感恩，因为知道我们每个人都是不配，你乃是把我们从罪中拣选出来，帮我们赎罪，让我们能够在你面前称义，成为你的儿女。主啊，我们求你在我们每个人的以后的道路上来陪我们来感动我们，让我们把我们自己的生命交给你，在我们一切所做的所讲的以你为主，愿你的名得荣耀。 主啊，当我们今天聚完会散会的时候，求主你亲自来看顾我们教会的每一个弟兄姐妹，祝福我们，保护我们，让我们能够在你的道路上一直运行，一直遵守你的话语。也求主你来感动我们，让我们能够越来越爱你，越来越愿意的来亲近你，而且也帮我们能够大胆的按照你所吩咐我们的去做，让我们能够越来越的像你。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圣名，阿们。